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公务员分分秒秒正实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公务员大法弟子，在行政部门上班，工作中严格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图名不图利。就像师父讲到，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见转法轮一，在工作中正实法。自从修炼以来，我几乎干遍了单位所有的岗位，而且多数是在工作一线，有时还得同时身兼多岗，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但各项工作都能拿得起，认真对待，做好本职工作，真诚善待同事，没有和同事红过脸吵过嘴，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他们多数都退出了协党组织。最近我在单位的竞聘中脱颖而出，提职后到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房地产开发的审批和管理工作是单位很重要的一个岗位，实权大，易腐败。单位领导知道我修大法，相信我能把握好自己，去年就让我负责此项工作。我自己也有救这些有钱人的愿望，就接受了这项复杂又繁琐的工作。工作中，我管理与服务并重，对每位开发建筑商不推不拖不卡，热情讲解相关政策和程序，为他们排忧解难，提供最优质、快捷、周到的服务。一段时间后，他们或出于对我这种服务态度的感谢，或是拉近关系吧，多次向我送红包、购物券等，我都一一婉言谢绝了。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是按真善人做人的，不能以权谋私，不该收礼，对于不义之财分文不取，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做人，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和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不收他们的礼，但我还会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希望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他们听了都很感慨，说现在像我这样有权不用、不贪不染的人太少了，能接触的这些老板、财务人员大多都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二，用技术正实法。我所用于正实法的技能几乎都是从技术论坛学的，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再加以操作实践学会的。只要是正实法救人项目的需要，我就主动去学，再交给其他同修。天地行技术论坛是无数同修的技术结晶，是解决技术问题的有效良方，有着丰富的宝藏资源。这么多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自己有了为正实法救度众生而开展某一项目、某项技术的愿望和正念，师父就会加持我们，我们的智慧之门就会层层打开，救人的路也会越走越宽，达到师父目前对我们的要求，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见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这几年我学会了排版打印、视频编辑、安装系统、智能手机讲真相的应用等，这些技术的掌握为本地多个资料点的建立、多种形式资料的制作和救人工具的开发、维护和改进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帮助。明慧网的每日文章，我几乎是每一天的内容都不落的下载下来，在单位工作之余看，重大问题看明慧，真相资料来源限于明慧，这样才能实时了解正法进程，不至于在法中误偏，给自己的修炼带来损失。作为一名上班的技术同修，时间实在是太紧了，身边安排的事排得满满的，以至于不少相识多年的熟人也没有时间去讲真相劝三退。好在家务少，孩子在外地读书，为自己争取了很多的时间。我周一到周五做好资料，周六周日把家里的事安顿好，或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或帮同修购买耗材，或在当地或下乡与同修共同解决设备出现的问题，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的发到市里请专业人员维修。有时同修看到地上满是拆下的打印机零部件，这怎么往回安呀？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只要心系沉稳，有耐心，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出现奇迹的。因为我们拥有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或干扰而向内找的这一法宝，还可以和这些法器沟通，还有正念除恶的能力。为了节省时间，我在外边协调技术或资料时经常顾不上吃饭，但是也不觉得饿。回到家多数都是泡碗方便面或吃张麻饼。吃饭前先把打印机输入打印任务，急需资料时就边练动工边打印。因为工作单位离家只有不到100米，上班前给打印机输上双面打印任务，上班约1小时左右，打印机打完基础液也休息了一会儿。如果手头工作不忙，就回家几分钟翻纸打印偶数页。离家近这一便利条件使得我工作合作资料两不误，不然我也不会有时间负担本地多数同修日常所需的各类真相资料。在此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与安排。有时去附近住的几位同修家，天黑行人少时，我经常是小跑着去小跑着回，浑身精力充沛。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且珍贵的每一分每一秒，师父告诉我们。可是历史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三界造了多长时间，来这里的众生来了多少，都在盼望着在历史漫长岁月中的这一刻，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见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我觉得参与技术协调工作也许就是我的史前誓约吧。我所需要的技术也早有安排，学过中文专业可以更好的开展编写和帮同修整理稿件，朋友教过我使用绘声绘影软件编辑婚礼摄像，为制作编辑修改视频文件镜像文件打下了基础。前几年没做资料前，身边有一位同事是电脑高手，电脑基础问题随时可以请教。这几年当地又有一位开电脑维修店明真相的朋友提供帮助，可以解决自己在电脑硬件方面的不足。为安全起见，在家里做资料时手机都是放在别的房间。我在做正式法的事时从不带手机，不用手机和同修直接对答，也不给同修留手机号码，只是隔段时间就到相关同修家去看一下有什么需求，我该怎么去配合。感谢几位同修的信任，把自家的钥匙给了我一把，我可以随时进同修家，即使同修不在也可以办事。实在有急事时就让他们找跟我接触的某同修，让该同修到家来找我。而我要找哪位同修都是骑车到他家，哪怕路远要跑好几次也不打电话，有急事时就找他的家人打电话找。我们不能因为怕辛苦图方便而给邪恶以任何可乘之机，要接受明慧网报道的各地太多因为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而出现的血的教训，自己不怕也要为别人着想。虽然所承担的大法工作很辛苦，但我每天都是堂堂正正快快乐乐的，从没有消沉过。我以大法弟子在末节最后时期能时时遵循真善人的标准而骄傲，以大法弟子在自身遭受残酷邪恶迫害的情况下依然讲真相救人的大善大忍的胸怀而自豪，这是道德的制高点，人类的楷模，觉者的风范。我能成为师尊的弟子，三生有幸，无上荣光。今后我会谨记师尊的教导，学好法，多救人，恒心去执，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再次叩拜恩师，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开创修炼环境，作者四川大法弟子。一个好的修炼环境可以保证修炼稳步提高和精进修炼，
一个精进修炼的人可以促进修炼的环境微妙的向良性变化。下面说说我们正念开创修炼环境的一点体会。一、正念开创家庭修炼环境。我的家是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夫妻是同修，儿子非常乖，从上小学到上大学，我们都没有操什么心，读研又是自己努力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大学，我们修炼，儿子也知道，也支持。然而，当儿子从学校走入社会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子在学校选为优秀学生，走进了社会公务员队伍。大家知道，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是一个最脏、最烂、最勾心斗角的地方。儿子工作两个月以后，回来找我们说事儿了。儿子说：“爸妈，你们生活了几十年，也都知道某某党的厉害，某某党整人的残酷无情。我现在搞行政了，望的是往上走，不能出任何问题，否则一切都完了。你们练功，我本人不反对，但是我做了这个工作，走了这条路，你们练功就等于把我拿到火上烤，就等于断了我的路，我求你们不要练了，要不你们直接把我废了。”儿子当时是认真的，也非常强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眼睛红红的。面对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修炼的决心一点也没动摇。我们想，我们一定要让儿子明白真相，我们既然每天在救其他人，更应该救我们儿子。以前虽然已经给他讲过多次真相，现在看来说明我们没有讲透。我们冷静地告诉儿子，我们做的事是世界上最好最正的事，我们做的事对你不会有伤害，只会对你有好处，你只会受益的。这些年你能走得这么顺，也有我们修大法你受益的结果。当然，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我们也了解邪党的恶毒，你知道我们是爱你的，但是我们的修炼是绝不会动摇的。为了你的前程，为了解除你的担忧，我们可以到公证处去公证，从现在起我们断绝父子母子关系，以后所有的事与你无关。儿子见我们态度十分坚决，也就软下来了。回想起来，当时就是魔利用儿子的情来考验我们修炼坚不坚定，只要我们念一正，一切都好，否则就过不去关。我们念一正，儿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说什么。有时到了发正念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事耽误，儿子还主动提醒我们该做你们的事儿了。儿子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是已经看了两遍转法轮。我们知道儿子也是来得法的，我们一定想法让他早日修炼。二、正念开创周围环境。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我有四姐妹，丈夫有五姐妹，儿媳的父亲有六姐妹，儿媳的母亲有三姐妹，还有很多其他亲戚，关系很好，很复杂。我们在我们众多的亲戚朋友中，无论走到哪儿，我们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效果很好。我们的亲戚朋友中全部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已经有五人走入了修炼。在亲朋好友中开创修炼环境，一定要正念十足，因为我们是做的最正的事，不要有任何怕心、任何顾虑，效果会很好。记得第一次到儿媳家里去，当我们谈完了一些家事以后，我就把话题转到讲真相上来。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夫妻二人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我说你们可能觉得奇怪，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高知识专业人才，怎么会是修法轮功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要练法轮功，以及我们练功后身体和心性的变化。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明白真相后都表示支持我们修炼，都做了三退。所以我们在儿媳的家里以及他们的亲友家，任何时候都是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劝三退。我们在我们的邻居中、同事中、亲朋好友中，在我们接触的任何人中，我们都以慈悲的心救度他们， 以最大的宽容谅解他们的不是，热情无私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把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给他们。所以他们有什么事也很愿意和我们说，我们说的话他们也非常相信，这些对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打造了很好的环境。三、正念开创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的环境。面对面的和陌生人讲真相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我们要有一颗救人的心，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要明白眼下的每一刻都是师父留给我们救人的。这些年来，我们体会到救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要做好救人的事情，我们体会到，一，要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自己心态好，本来我们就是做的最正最好的事，千万不要有怕心和这样那样的顾虑心。当然，才开始做的时候，有时难免会有，做的时间长了，自然就没了。二，要不忘使命，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救人，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不清除他头脑中喉舌灌输的谎言毒素，他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就是要慈悲他，救度他。三，要发强大正念，清除世人背后阻碍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对那些听真相中说这说那的人，要慈悲地直视他，给他讲的同时，发出强大正念，清理物理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四，要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群，自己要主动及时地找准切入点，搭上话，接上缘。下面就自己如何面对面给陌生人讲真相举几个例子。一天，我们看见一个人站在河堤上驻足向河里观望，我们想此人一定是我们要救的有缘人，走，我们去救他。我说，今天天气不错，看什么这么入神？他说，河里那么多的鱼在水面上游。我说，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他说，是某某省的，到这来办事，今天下午没事，出来走走。由于他是做生意的，我们谈到了生意上竞争的不公、邪党的腐败。我说，你走南闯北，有人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了什么叫三退，为什么要三退，如何三退。他说他曾经入过团、入过队。我告诉他，你入团入队时都发过誓，要把终生甚至生命都献给他，现在连邪党的高官都不为他奋斗终生，你要为你自己的事奋斗终生。他说，那是那是。我说，知道吗，你宣誓时可是给你打了兽印的，你不发愿抹掉兽印，邪党的邪灵就强制绑架你为他奋斗终生，同时你宣誓就是效忠无神论，和神作对，神就不管你，你得发愿退出无神队伍，神好保佑你。我说，你做生意的不就是求财吗？我给你取个某发财的化名，帮你退出团和队。他连连点头说，好好。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曾经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邪党书记，管着千多万人口。由于他身份的原因，在去的路上我们曾考虑给不给他讲。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头脑中，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们想，再大的官也是人，也是我们要救的世人。我们大大方方地给他讲真相，他不但听，而且听得很认真。其实法轮功的很多事情他都知道，当然也问了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我们劝他三退，他很容易的就同意退了。我们要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好病很有好处，心有多诚，效果有多好。他当时就念了几遍。由于年龄比较大，我们走时他说他记不住，让我们给他写下来。我们给他写下来，他接连看了几遍，然后很珍贵的放入内衣口袋。在一个人们玩耍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女士带着一个小孩，我们发着正念就上去了。我说，你这小孩真乖啊，好可爱哦，是你儿子的还是女儿的？他说是儿子的。我们聊了一会儿，聊得很投机。当我把话题转到问他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时，他一下子就火了，黑着脸瞪着眼说， 你知道吗？刚才一个人给我说什么退党，我才把他骂走了，你又来说，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竟遇到这些事？我们立刻发强大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他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同时笑着说，你这个人太好了，这么多人都关心你，说明你这个人人品好，大家都帮着你，喜欢你，你能得到这么多人关心，你真的是很幸福。听我这么一说，他黑起的脸露出了笑容，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反党？我告诉他，我们不反党。我就给他讲了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如何三退。他说，是这么回事啊。他告诉我们，他入过团和队，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很美的化名，他高兴地退了，临走时拿着他孙子的手跟我们再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升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静。十几年来风风雨雨，能够走到今天，我真是无比的幸运。下面我把我在背法学法中的一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在非法关押期间背法，我在1996年得法。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精进要旨》这本书里面的经文我就全背下来了。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后，我去北京上访两次，被抓关押后，全靠背师父的这些经文指导自己怎样做。第一次被抓后，被当地公安局接回，被关押了20天。第二次是2000年12月，我和我的婆婆同修、丈夫同修一起去的，被抓后我们就分开了，我被关在北京的一个看守所里，五天后被当地公安局接到驻北京办事处，当时有20多个家乡的同修被关在一起，我们每天一起练功，一起背法，我背经文，他们就抄写下来，办事处做饭的是个女的，跟我们说，这些短文写得太好了，能给我一份吗？我就给他写了一份。当时我们知道，接回后就是被关押和劳教。同修中有两种悟法，一种是承受，被关押也认可，另一种是能走脱就走脱。我是后者，所以有时放风时，我就寻找机会。办事处是平房，有一次，我看到墙角有一堆花盆，我就试着往上上。这时有个声音很严厉地说，下去下去，意思是不让我上。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再一看大墙的外面深不见底，原来是师父不让我上。同修说，可能还需要你再背几天经文，因为不断的有同修被送回老家，又不断有上访的同修被送到这里。又过了十来天，也就是第20天的晚上，我心里特别敞亮，觉得充满了阳光，看着门锁的地方，意识中觉得你关不住我了，我明天就在外面了。这时看管我们的人来叫我和另外一个同修去厨房帮着收拾卫生，去厨房要经过院子里的大门才能去另一所平房，平时大门紧闭并且有保安把守，而今天大门大开，一个人都没有，真是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弟子没费一点力，直接走了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后来丈夫被放回，婆婆也走脱，我们在外地租了个房子，就在外地生活了。转变背法的观念。这时我开始背转法轮，我记忆力不太好， 但是我也决心背，我想我就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然后再串起来肯定行。可是第一讲刚背到一半的时候就背不下去了，因为每天背之前都要复习前一天背完的，总有丢字现象，这样就停了下来，有两三年没背。后来发现这两三年期间自己心性很差，遇到矛盾处理不好，看到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方法，背过的就不再复习，就继续往下背。我受到很大启发，我悟到背法不是能背下来为目的，而是为了更好的学法。比方我背了一小时的法，不管数量上是一段两段，那就是学了一个小时的法。我从此改变了观念，不追求背法的数量，只追求背法时间的长短。当然背法不能代替通读，我的安排是每天早晨背法一小时。有一次我刚把妒忌心一节背完，就觉得自己身体呼通一下掉下去很大的一堆物质，我悟到是师父把妒忌心这种物质给我拿掉了。在资料点期间背法，后来当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我和丈夫同修接过了做资料和制作酒瓶的工作。有一次当地又一个同修被绑架并被迫害致死，当时协调同修由于人心不去不出来协调了，我找到其他两名，建议他们组织大家交流一下，并通知了协调同修。而协调同修不但不参加，还找了一些同修去另外一个地方交流，并且还说了我许多坏话。有人跟我丈夫说了，我丈夫觉得很委屈，因为整个地区的资料就我们俩忙活，他负责去外地买耗材，我做完后他再负责往各地送，其中的辛苦自不必说。丈夫是开微型车搞出租的，所以在经济上就影响了我们家的很大的收入，我们都不放在心上。在我们心里，做正实大法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当时丈夫回来后就哭了，跟我说他们还说你能不能把资料点的工作交出来。我一听就乐了，我心里没有任何波动，自己都感觉到非常祥和。我说咱们做的都是自愿的，都是在给自己做，交到哪儿去呢？当时并没有别人想做，交到师父那里去吗？后来协调同修来我家时，我跟平时一样还跟他交流有些工作怎样开展，协调同修眼泪都出来了，说同修都在法上，就我不在法上还不修口。其实我能有那么平静的心态，就是当时背法坚持得好。在看守所背法，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没背法，这时我已不在资料点，学法也没跟上，各种人心都上来了，跟同修及家人有矛盾，也不知向内找。2012年8月，我和当地十多个同修被绑架了。在看守所，我冷静下来，向内找，足足找了两天。之后我就背法，发正念，讲真相。我发现，哦，这不也能做三件事吗？后来我悟到，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一定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我想起一个同修说过，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同修看到后跟他姥姥说，姥姥，被关押的同修只要背法和发正念就能回家。于是我把每天的时间合理的安排，房间安静时背法，嘈杂时发正念，放风时讲真相，脑子一刻也不闲着。后来背法发正念进到外界，任何声音也干扰不了我，电视放得哇哇响也跟我没关系。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辛苦营救下，被关押第30天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中。结语，我现在又在坚持背法，每早背法一小时，找其他时间通读。我认为对我来说，背法是我学好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现在又能面对矛盾，心态平和，坦然处之。 最后与同修一起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一段经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业军人修炼二三事，作者郑悟。我在部队20多年，团级转业到地方单位后，也是担任领导干部。我患有乙肝、椎间盘突出、美尼尔氏综合症、支气管炎、肠胃炎等等，年复一年看不完的病，吃不完的药，身心苦楚。1996年，战友推荐我练法轮功。修炼3个月后，我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震撼之余，妻子和女儿也很快走入了大法修炼。10几年来，我们一家三口早已不知病的滋味了，亲朋好友无不感慨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制止迫害有神助。1999年7月，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开始了，我坚持信仰，堂堂正正讲真相，也多次遭遇迫害，但我发现只要坚持正信正悟，大法神奇的力量就能现世现报，制止邪恶。2003年，我被关在本市的洗脑班迫害，看守我的人逼我念对大法造谣的洗脑资料，我严辞拒绝，他拿我没办法，就自己读了起来。我严正地告诉他，这些都是造谣的谎言，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人是教人做好人的，我真心的劝你别念了，念这东西对你不好。他哪里相信，吵吵嚷嚷念了一上午。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他说话不正常了，便问他因由，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嘴里长了个疮，好疼啊，说话吃饭都有些困难。我立刻明白这是现世现报，马上对他说，你看这东西不能念，马上有反应了吧，劝你别再念了。此后这人再也不念了。明白真相后，我在房间打坐练功，他还帮着放哨。从洗脑班出来后，当地国宝派人监控我的行踪。一次我外出办事，又发现一男子鬼鬼祟祟跟着我，不仅跑得挺快，而且跟得很紧。我心想，大法弟子维护的是世间的善良与正义，此人若真是来行恶事的邪党喽啰，那就让他邪不胜正。此念一出，再一回头，只见那人捂着肚子靠着栏杆，表情痛苦，他哪里还能跟得上我啊。我加快脚步离开了。人们常说善有善报，神会保护正义的力量，这次经历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狱中接法缘。一次我被邪恶绑架到看守所，那里关满了偷盗抢劫贩毒杀人的犯人，几十个人只能挤在牢房阴暗的地上睡觉，那样的环境不仅常人听之胆寒避而远之，也是我从不曾想过的，但那也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佛法慈悲的力量。刚到看守所，和我靠在一起的是一个惯偷，我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并劝他以后改邪归正，做个好人，他愉快地接受了。关在一起的那几天，他对我非常照顾，分开的时候他告诉我，回家以后他决定好好做人，而且也会找本转法轮，说不定还要修炼呢。很快我被分到监舍，一看有新人来，几个彪形大汉往我面前一站，来个下马威，逼我喊报告才能进房。我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没犯罪，然后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谁知监舍里出来一个人给我递凳子，几个大汉顿时闪到一边，原来这人是牢头。他听我讲完大法真相，很是佩服。在看守所的日子里，他们对我礼遇有加， 我常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许多犯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这个牢头出狱的时候告诉我，其实朋友早就送过他一本《转法轮》，他让家人好好保存。听我讲了这么多，他决定回去好好看看书。这些经历让我想起师父讲的，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见《转法轮》。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见《转法轮》。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大法的真相不仅能唤醒人的善念，竟还能促成他们得法的机缘，这就是法轮大法正法的力量啊。明白真相得福报。我的侄女是个生意人，整日迎来送往，风风火火。我给她讲大法的真相，也送过许多真相光盘让她看。她不仅三退了，还经常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帮我给老家的大法弟子递送真相资料。一次，他的公司雇佣了一名大法弟子，谁知这位大法弟子被绑架。侄女知道这事，主动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营救他。在他的帮助下，这位大法弟子重获自由。就在这事过去没多久，侄女夫妇俩突遇车祸，连车带人翻到桥下。因为这个路段是个事故多发的地方，每次都是严重车祸，可他夫妇俩竟然毫发无损，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但明白的人都知道，因为他支持大法又正义救人，法轮大法的神奇力量让他化险为夷，得了福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房子对中国人来说可是件大事，女孩子找对象都会看对方是否有房子。婆婆有两个儿子，丈夫是老大，因此顺理成章的，我们就住到了楼房里。后来老二也结婚了，不愿住平房，就租房住。二儿媳有肝病，为了健康，我处处加强防范，连吃饭也不挨着他做。1996年秋天，我修炼了法轮功，只看了一遍《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还没学练功呢，就全身轻松了。一个月后，丈夫工作调动，按照国外老板的要求，举家搬到了令全公司人羡慕的北京城，开始了新的生活。离开家乡后，家乡的房子就由孩子的爷爷照看。98年过年时，我们回来了，开门一看，屋里很干净，但有很浓的烟味儿，心里泛起了嘀咕，好像有人在住，谁呢？寻找物品时，发现有丢失现象，问爷爷谁住呢？爷爷说没人住。当天晚上，我没睡好觉，翻来覆去的像烙饼，脑袋里尽是大问号。第二天我就催促丈夫带孩子回北京，因为那烟味儿我没法在屋里待。到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家乡的窝打电话，我期盼着没人接，因为是早上6点多钟。然而偏偏却有人拿起了电话，正是预料中的二儿媳。我没吱声，等待对方先撂下电话。之后就觉得头上有小火苗在乱窜，为啥要骗我？有房子不住却偷偷的住我家，自己有传染病不知道吗？我修炼了不怕传染，孩子还小，传染了怎么办？婆家的钱财我从来不要，诚心诚意的都让给你们，咋还这么做呢？去学法小组学习时，我把自己的郁闷吐了出来，一位同修提醒我说，是在去我的私心呢，矛盾来时一定是突然的，只有这样才能触及心灵，考验人。 如果有病的人是自己的父母、孩子，还会郁闷吗？我一下清醒了。是啊，师父教我们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怎么只顾着生气，却忘了师父的教诲？唉，还是没学好法，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明白了之后，我往家乡打电话，告诉大妹去我爸爸那儿取来备用钥匙，直接给二儿媳送去，告诉他们安心地在我家住。他们很受感动，我娘家的人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爸爸说，这孩子傻了，学法轮功连房子都不要了，看他们再回来住哪儿。想来想去的，爸爸拿起了存放两年的转法轮，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做出了这么不一般的事。看过书后，爸爸的世界观也变了，也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了。98年下半年，公公婆婆所在的教育局又分房子了，他们准备买下来送给老二，结果摇号时意外地摇到了大的房子。由于公公婆婆没能力购买，就想到了我们，于是丈夫买下了新房，公公和我爸爸齐心协力地帮着装修好，成了我们的新住处。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必须一步步地做到无私，当真的做到时，我发现人间的事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由于中共的迫害，我失去了家庭，当走出劳教所时才知道，连唯一的住处也失去了，但我无怨无悔，随遇而安，做着师父要求我们帮助百姓的事。因为我明白，法轮功弟子是为众生而活着的人。很快，婆婆把回迁的房子让给了我，离别十年的孩子也回到了身边。对于把房子看得比命还重要的婆婆来说，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因为她宁可叫房子空着，都不让二儿媳的父母住。尽管我已离婚，但公公婆婆看我与他们不分心，时刻关心着他们，现在依然把我当成家里人。法轮功把我变成了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就像那温暖的阳光，洒给人们的是幸福和快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